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中美峰会看川普如何交易台湾，第二个是民众党柯文哲一审判刑17年，第三个是中国老龄化推行长护险。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央社报道，台北地方法院3月26号一审判决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有期徒刑17年，褫夺公权6年。法院判决书显示，柯文哲贪腐罪判刑13年，政治现金侵占案分别判刑2年和3年6个月，挪用众望基金会资金背信罪判刑2年6个月，数罪并罚执行17年。检方指控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期内受贿1710万新台币，违法将金华城的容积率从 560% 大幅提高到 840%， 使发展商威金集团非法获利120亿。此外，柯文哲还被控将竞选筹款6834万以及基金会资金8227万私用，涉及挪用公款和背信。在审判现场，柯文哲全程站立听判，听到判决结果时表情凝重。判决结束后，柯文哲向法官请求不要增加保释金，并希望免除电子镣铐，限制居住。台北地方法院最终裁定柯文哲维持7000万交保以及科技监控等强制处分，还是要戴电子镣铐。在同案被告中，国民党议员应小薇判刑15年6个月，味精集团主席沈庆金判刑10年，前都市发展局长黄锦茂6年6个月，前副市长彭正生判刑2年并缓刑。根据台湾现行选举法规，柯文哲犯贪污罪，并且一审判处10年以上重刑，他丧失了参加2028年正副总统选举的资格。这是第二，财新网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月25号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正式推出长护险制度。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3月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全国范围内启动长护险制度，计划用3年时间从职工扩展到城乡居民，最终确立统筹城乡的制度安排。长护险的推出背景是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2025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口超过了2.2亿，那么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到16%。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现在失能老人有4500万到5000万之间，那么这件事情直接推动了长护险在全国落地，解决这个照护困难。目前已知长护险的安排是这样，缴费的费率是工资的0.3%，企业和职工由企业职工呢是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0.5%，退休职工按照养老金的0.5%缴费那么城乡居民由财政和个人分担，逐步过渡到0.3%。那么长期护理险支付方面，职工报销70%，居民报销50%，年度最高支付不超过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那长期护理险已经试点了10年，覆盖了49个城市，目前有330万失能人群领取长期护理险的资金那么长期护理险的推出回应了社会需求，但是中国政府一毛不拔，脸皮是在厚 中国企业已经被社保缴费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再加个长户险，恐怕只有更多的企业会倒闭啊。第三，《纽约时报》报道，截止2025年7月的一年间，美国所有的大都市区的移民数量都在下降，75%的县人口增长放缓或者在下降，只有25%的县人口在增长，所以移民放缓成为全国性的趋势啊。那么受冲击最明显的就是过去最依赖移民的地区啊，大型城市县和边境的县首当其冲。那么大型城市的县，美国统计的概念是指的是人口规模超过50万，那么城市化都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县，比如洛杉矶县人口减少了54000人，纽约市减少了12000人，迈阿密的戴德县减少了10000人，那么前一年这里还增长了6.4万，现在变成了减少10000人。丹佛地区净移民下降了3/4，芝加哥下降了2/3，在加州的圣埃尔森特罗啊，人口外流已经超过了人口流入。那么城市县的国际净移民总量从200万降到了93.2万，基本上腰斩。超过了腰斩啊！在德州的边境的拉雷多，移民流动几乎停滞啊，国际净移民下降了95%啊。那么当地一年新增人口不到700人，那么这些地区长期都是依靠移民来维持人口规模，那么现在这个支撑已经消失了，因为移民大规模的下降。那移民大规模下降的原因是移民政策在拜登政府的后期已经开始收紧，川普政府就进一步的强化对移民的限制。那美国3/2的县死亡人口已经超过了出生人口，也就是说自然增长已经无法支撑人口的规模。在这个背景之下，移民成为唯一发挥作用的人口来源。那么专家的判断很一致，如果移民持续下降，美国将会面临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双重压力。新罕布什尔大学人口学家约翰逊说，在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美国人口增长已经主要依赖移民。移民一旦减少，人口问题就不再是趋势，而是现实。第四，福克斯新闻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3月份的支持率41%，反对率59%，这是他福克斯做的民调啊，这是他2届任期内最高的反对率啊，明显低于45%的安全执政线。那共和党对川普的支持率是84%，跌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点，低于去年3月的92%。95%的民主党人反对川普，这也是历史新高。在独立选民当中，75%的反对川普，25%的支持。川普在中间选民几乎失去了竞争力。独立选民非常重要，他经常决定选举的胜负。那这项民调是3月20号到23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美国人。这是第四、第五。CNBC 报道，随着伊朗战事的持续，油价快速上涨，华尔街的主要投资机构集体提高了美国经济衰退的概率预测。穆迪给出的最新预测 48.6%， 威尔明顿信托是 45%， 安永是 40%， 高盛提高到 30%， 正常情况下只有 20% 左右高盛。那么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赞迪指出，如果当前汽油价格上涨超过每加仑1美元的水平，持续到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就会进入衰退，不是风险，是现实可能。 那么从大萧条以来，美国几乎每一次经济衰退之前都出现过油价快速上行的情况。那现在美国的平均油价一个月之内涨了1块钱啊，涨幅达到 35%， 这个节奏已经进入了典型的冲击区域。过去一年美国裁员超过50万，去年新增就业几乎停滞，市场信心明显转弱，已经有 65%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将会出现衰退。经合组织3月26号将美国今年通胀预期从 2.8 提高到 4.2， 这叫跳涨啊， 2.8 的预测提高到 4.2， 那么美联储是 2.7， 比 2.7 高得多。那么能源价格飙升叠加关税政策是推动通胀失控的两个主要因素，这意味着美国目前面临的不是单一冲击，而是能源、通胀、就业三条链条同时收紧。所以一旦油价高位持续时间拉长，经济下行就不再是概率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啊，经济有问题，人口有问题啊。第六，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邮政宣布为了应对运输成本上升，从4月26号开始，就今天，对一部分包裹加收 8% 的临时燃油附加费，那么预计持续到明年的1月17号。美国邮政说，这项附加费适用于特快专递、优先邮件、地面优势服务、陆运邮件服务、普通信件不受影响。按照新的收费标准，中型优先邮件的邮费从 22.95 美元提高到 24.8 美元，一盎司以下的平邮维持 0.78 美元不变。如果这个方案获得美国邮政监管委员会批准，这将是美国邮政第一次单独针对燃油成本加收的附加费。那么19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美国邮政只是整体提高了邮费，并没有单独设立燃油附加费。相比之下 ,FedEx 跟 UPS 早就已经实行燃油附加费的机制了。这是第六、第七。金融时报报道，西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向伊朗秘密运送无人机药品跟食品。那么这项运输预计将会在3月底完成。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发现俄罗斯直接向伊朗提供致命性的军事支持。此前已经有消息说，俄罗斯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目标数据和情报支持。美国官员说，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不久，伊朗和俄罗斯开始讨论无人机供应。那么这批无人机已经在三月初启动运输啊，已经发运。那由于产能受限，俄罗斯这次提供的可能是叫天竺葵二型自杀式无人机。那为了切断伊朗的补给线，以色列上个星期对里海航线上的一个俄罗斯伊朗关键转运点实施了打击。那么去年12月，俄罗斯跟伊朗达成协议，俄罗斯在3年内向伊朗提供50套维尔巴便携式防空系统、2500枚 9M336 导弹。俄罗斯在公开场合只是说他们向伊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已经通过阿塞拜疆向伊朗运送了13吨药品。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决定从3月18号起扩大燃油税的减免，应对伊朗战争带来的冲击。汽油税减免幅度从7%到15%啊，7%扩大到15%，柴油税减免从10%扩大到25%。韩国政府表示，如果中东局势持续恶化，会进一步的调整税收政策。同时，韩国出现了民众囤积专用垃圾袋的情况，那韩国一些超市已经开始限制购买这个专用垃圾袋。垃圾袋主要的产品是食脑油。垃圾袋是由食脑油生产，那食脑油属于石油衍生产品。那伊朗战争爆发影响食脑油的供应， 那韩国一些化工企业正在考虑减产或者是停产，因为没有原材料。韩国气象能源环境部说，各地政府平均储存了3个月的垃圾袋，就算短期供应紧张也不会影响垃圾处理。这是第八第九。彭博社报道，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3月25号宣布，将新成立的欧盟海关局总部设在法国里尔。这是欧盟统一关税规则，堵住监管漏洞，应对中国小额包裹大量进入欧盟的一个重要步骤。欧盟规定，货值低于150欧元的包裹进入欧盟免征关税。那么这个制度推动了中国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欧盟理事会2月11号数据显示，2024年进入欧盟的小额包裹达到46亿件，同比增长了120%，90%来自中国。所以欧盟认为各国海关已经没办法跟上电商发展的速度，所以设立一个欧盟海关局，统一协调成员国的海关执法，应对清关、电商、地缘政治带来的压力。那欧盟把总部设在法国里尔，是因为进入欧盟的包裹当中，每3件就有1件经过法国。所以欧盟在去年12月决定，今年7月开始对小额包裹征收3美元的临时进口关税。那么欧盟海关局成立之后，这项关税将在2年后转为永久性的措施。这是第九、第十。中纪委3月26号通报，对宁夏前主席、全国政协教科文卫提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委刘慧开展调查。这个通报里面用了一个很少见的表述，讲刘慧存在匿名诬告他人的行为。这个是自治区的主席啊。那么此前被中纪委通报说匿名诬告的还有谁？卢伟，互联网沙皇，或卢伟是2017年落马网信办的主任。那刘慧现年67岁，天津回族人，他在宁夏工作了40年，2013年出任宁夏的主席，2016年就国家民委担任副主委，2022年就去政协退休了，等于是当这个科教文卫这个副主委。2025年的7月18号在任上被查，其实已经退休了。那么最近2年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政府落马者众啊，一个是广西的主席齐扎拉去年1月被查，一个是广西的主席蓝天丽，去年5月被查，内蒙古的主席王丽霞，去年8月被查，新疆的常务副主席陈伟俊，去年11月被查。这是第十、第十一。环球网报道，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部长崔辉勇表示，韩国计划对访问过韩国的中国游客签发5年多次往返签证，并且对中国14个城市的居民签发10年多次往返的签证。啊，这个很刺激吧。首尔经济日报报道说，今年的春节期间有19万中国游客去韩国旅游，同比增长了 45%。所以韩国正在积极的加码吸引中国的游客。那么此前韩国在去年9月已经对中国的团体游客免签证。崔辉勇说，希望到2027年中韩建交35周年，那么中韩人员往来规模超过2019年的1000万人次。那现在呢，中日关系恶化，那么中国就限制中国的民众去日本旅游，韩国就成为受益者，韩国政府就加码这个，把这个政策放大的，又通过这个多次往返签证来放大这个中国民众去韩国旅游。这叫什么？这就叫以邻为壑了啊。 12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3月5号举行海上自卫队情报作战集团成立仪式。那么情报作战集团是主要的任务就是应对认知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信息战通过虚假信息和渗透影响舆论和决策已经构成现实危险。那么情报作战集团整合海上自卫队的内部情报力量，并汇集网络和通讯部队。情报作战集团的司令部设在东京市的防卫省。那么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新设了一个情报作战队，强化整合信息战的能力。这是第十二、十三，日本读卖新闻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5%的日本民众支持强化防卫力，反对24%，反对率24%，58%的民众赞成增加防卫费，反对率41%，差距就小了啊。93%的民众认为中国对日本构成安全威胁，67%的人感到强烈威胁，比2024年上升了9个点。在安全压力上升的背景下，日本民众对美国的信任仍然比较高。79%的受访者认为日美同盟具备对抗攻击的威慑力。那么这项调查是邮寄方式啊，访问了3000名有投票资格的民众。那么另一方面，台湾陆委会3月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81%的台湾民众不赞成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80%的民众不认同一中原则。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者支持广义的维持现状，76%的人认为两岸互不隶属。面对安全压力，70%的受访者支持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这个强化防卫能力。那针对公职参选资格争议，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原中国籍人士涉及满10年可以参选，这个时间过短，他们认为这个中国籍满10年可以参选的这个规定时间太短。那么有10%的人主张完全不应该允许参选。这项调查是陆委会委托政大选举研究中心执行啊，完成的有1138份有效样本啊。这是14、15，法广报道，国务院3月25号任命张冬梅出任港澳办副主任啊。那张冬梅长期在北京工作，完全没有港澳经验。她曾经担任北京东城区团委副书记和街道办主任。23年任妇联副主席啊，北京市的妇联副主席啊，他是从事群众工作、团委工作、宣传组织工作的经验啊。那政治学者陈道莹说，港澳办的副主任人数由4个人增加到5个人，反映什么？反映中央政府对港澳工作的重视加深。陈道莹说，任命张冬梅是从中共的角度要把香港改变成为中国式的社会组织，抹掉以前这种非政府组织作为官民桥梁的一个角色啊，要进一步的实现香港内地化的目标啊。那么安排这个张冬梅来做副主任，甚至有可能把共青团啊、少先团啊、少先队啊、妇联啊这些组织模式引入香港啊，名字未必用这个名字，但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啊。这个是有可能的，有可能。中共干这个事情非常厉害，上海就是样板啊。16财新网报道，香港沙田裁判法院3月25号判处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杜入狱4个半月，罪名是向地产中介行贿啊。 杜杜毕业于北大，现年44岁啊，48岁。他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年薪14万，月薪14万啊，14万港元。2022年11月，杜杜签订了一份租约，11万6啊，租金、租约、租房的租约之后反悔。那为了规避同等金额的违约金，他就向中介行贿1000块。要求对方协助隐瞒违约的事实。那尽管杜杜在20分钟后撤回了行贿，但中介随后向廉政公署举报。杜杜在调查中说，他自己习惯了在中国内地私了处理的方式，而且由于语言隔阂和社交圈过窄，所以一时过失犯案，法官驳回了这个辩解。他指出，杜杜留港任教19年，他应该知道行贿在香港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法官强调，行贿严重损害香港廉洁的名声，即便金额不大而且是初犯，但也要判处10时监禁来以示震慑。那这些年中国批了很多内地的人到香港去定居，那人多了呢，很多内地居民在中国的生活习惯就一起拿来啊，所以很多事情。2024年4月，有2名香港女子因为在汇丰银行开户的时候向职员递红包，也是判刑4个星期啊，所以大家小心啊，就是那是不正常的国家，记住那是不正常的国家。在那里通行的一些做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未必通行，所以要小心啊。17，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政府3月26号否决了中国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叫明扬集团在英国的投资计划，理由是明扬集团的产品涉及国家国安风险。英国政府明确表示，不能支持明扬集团的产品进入英国的离岸风电项目，所以未来将会优先发展本土供应链，维护国家安全。明扬集团去年10月公告，计划投资15亿英镑，在苏格兰的一个叫阿德希尔港，建设英国第一个全产业链的风力发电机制造厂。那么这项计划此前呢被美国政府和英国的议员强烈反对。美国政府2025年警告英国，中国能源企业在英国建厂有国安风险。所以英国政府就阻止他投资啊。18，香港零一报道，中国6名游客3月24号在北海道的上川定黑月滑道滑雪。那其中有4个人在野雪区滑雪的时候受困，野雪区就不是正规的滑雪道，就是没有处理过的。那北海道警方3月25号早上用直升机救出了这4名游客。所谓的野雪区讲的是滑雪场管理范围以外的自然雪地。那这些区域因为没有压雪处理，也没有固定的雪道，甚至没有安全设施，所以它的风险比我们通常讲的普通滑雪道是风险更高的。这中国6名游客是3月24号傍晚去向黑月山顶进发，那其中2个人中途放弃啊。后来呢，他下山之后发现这4个人下不来，这4个人的年龄介乎10几岁到40几岁啊。这2名中国游客帮这4个人报警，北海道警察厅派5名救援人员去现场施救，救出了4名中国游客。这是第18、19。韩联社报道，韩国银行就是韩国的中央银行，3月26号发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去年3月，韩国信用高危住户达到 45.9 万户。在年龄结构上，20岁到30岁的人群占到 35%， 那么比2020年上升了 12.3 个点， 40岁到50岁的人群占到 54， 占比下降。60岁以上的人群占到 11.2， 占比下降到了下降了 6.4 个点。报告把信用高危住户的定义，就是总负债本息偿还比率超过 40%， 而且资产负债率超过 100% 的家庭，就是信用高危住户。就是说他的总负债本息很高。那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韩国年轻人群的金融负债规模增长了超过一倍。买房子啊，买房子，一买房子就负债啊。韩国中央银行分析认为，疫情之后年轻人收入和资产基础比较弱，同时呢这个贷款买房投资股票，所以这个群体风险这个高风险负债快速上升。共同社报道，日本第一生命保险公司3月26号公布了去年未来想从事职业的排行榜，他每年都公布啊。那日本小学生男生最想从事的职业，公司职员，跟去年一样啊。小学生女生最想从事的理想，就是想从事职业，甜点师、面包师啊，这都是日本小学女生多年来的梦想职业。初中男生想从事的职业，公司职员，和去年一样。第二位是 IT 工程师或者是程序员，比去年明显上升。初中女生最想从事的职业是护士啊。高中男生第一位，就职业的第一位，公司职员啊。那么从小初高，他们男生全部都是想当公司职员。原因是什么？这个报告说，原因是孩子们看到父母的背影，所以对职场成年人建立了一种信任感。那么第二位就是 IT 工程师，第三位是公务员。高中女生也是公司职员，公司职员、公务员、护士。那么这次调查是去年12月网上进行啊，访问了3000名小学、初中跟高中的学生。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最近要闻简报有点长，我们来讲讲这个今天的主题，从中美峰会看川普如何教育台湾。这个话题怎么来的呢？这个话题是从华尔街今天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题目叫《川普对台湾问题的暧昧态度为中国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5月份举行峰会，台湾问题可能再次成为核心议题。川普方面希望推动中国扩大采购大豆、这个石油、天然气、波音飞机，放宽稀土出口限制。那中国这边就希望借助推动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政策调整。那他就说，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判断川普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稳定，尤其是在美国深陷 中东冲突啊，他的战略重心分散的背景下，那中共就认为存在可利用的空间，所以习近平可能会在会议中试探美国是不是愿意在措辞上做出调整，比如把不支持台湾独立改为反对台湾独立，比如说提出这个和平统一，用和平统一取代和平解决的表述啊。那么报道强调，这只是措辞上的改变，也可能被中共视为重大心理和政治上的胜利，甚至可能影响台湾内部舆论的走向。而且同时呢，川普倾向于因为他倾向于交易嘛，倾向于用交易的方式来对处理对华关系，所以他把台湾会纳入更广范围的这种经贸谈判的这种考虑。所以呢，是不是曾经想过暂停对台军售啊？ 避免影响峰会氛围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美国政策信号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啊，包括美国官方文件中对台湾表述的弱化，以及对是否军事介入保持不明确的态度啊。一部分就尽管部分美国官员仍然强调威慑仍然存在，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政策表达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增加台海风险。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就总的来讲，这篇报道认为台湾问题正在逐步从传统的安全与威慑的议题转向可能被纳入中美交易框架的议题，交易框架的议题。因为你一进入这个交易框架的轨道，那台湾在中美博弈中的位置就会更加被动，而区域局势的不确定性也会进一步的上升。这篇报道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这篇报道我们来讲，我的看法就基本上第一个，首先呢，这篇报道的核心并不在于台湾会不会被谈啊，会不会讨论台湾问题，而是台湾问题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首先呢，台湾问题，川普把台湾问题会纳入交易框架而不是战略框架。以前台湾议题是美国的战略框架，在美国的战略，属于美国的战略议题，现在把它放到交易框架，这就问题就大了。这是所有一切改变的开始，就是川普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到交易框架里头，他没有底线，没有底线，他也没有战略，他就是买卖交易啊。所以这件事情，所以呢，由于台湾议题放进了交易框架，那就好办了。对中国来说，他就希望能够推动台湾议题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对他有利方向发展，无非是多给一些筹码。这就意味着台湾不再是个安全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空间。以前的逻辑是台湾问题属于红线，不在谈判范围之内，现在你可以谈了。谈到什么程度，这是个性质上的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正的博弈，就是台湾议题的博弈，并不在军事层面，而在于措辞层面。就所谓的这个，不支持台独变成反对台独啊，和平解决到和平统一啊，和平解决分歧变成和平统一，这些变化看上去是语言的调整，但是在国际政治当中，它代表的是什么？立场的变化。如果美国从不支持台独转向为反对台独，它意味着它的立场从限制台湾变成什么？变成配合中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改变。而且它是实质性的政策变化信号。所以呢，其实在川普来说，他只是交易啊，交易啊。但是这件事情放到中共的嘴巴里，他就会掀起滔天巨浪啊。这是第二。第三，川普的逻辑是交易，北京的逻辑，中共的逻辑是结构。川普是更倾向于通过交易达成一个他短期内想达到的一个效果，比如这个稀土问题啊，比如多买一点大豆啊。但是中共更倾向于长期的结构性的变化，利用当前的这种不确定性来推动什么？推动中共在台湾政局内的战略目标。那中间就，所以以美论是怎么来的？以美论就这么来的。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意味着美国内部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于川普政府来说，这只是表达方式的变化。他们无法理解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带来的后果。 这是第四第五。那么这个变化虽然不会直接影响美国政府内部的政策，而且它的变化影响也不在中共，而是在台北。因为台湾问题如果被纳入了交易的框架，影响最大的是台湾本身。中共是主权主张方，美国是安全提供方。台湾要是在这个结构当中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而且一旦进入了一个交易逻辑，台湾在这三方关系当中它天然就处于劣势。所以这并不是说台湾是不是被出卖的问题，而是台湾在交易过程当中谁来定价的问题。这里面就是台湾的价值是不是由台湾自身来决定，还是由中美谈判来决定。所以一旦进入了交易框架，台湾的战略价值就被外部来定价。所以总的来说，这篇报道反映的是，它并不是说这是仅仅是一次峰会的结果，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趋势。就是说台海问题以前在中美关系当中，它是一个战略威慑为核心的安全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台湾问题美国就意思就是你不能动它，你动它就影响安全，影响整个的印太地区的安全，这是个，所以我要对你进行威慑，你要这么干我有可能介入啊。所以这是以前台湾议题是个安全议题，涉及到战略威慑的安全议题，但是现在就可能变成了一个交易。那一旦进入这个阶段，那整个的局势就会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啊。这种改变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北约。北约是啥意思？川普其实是用交易的态度来看待北约。我投入北约啊，我投入北约，我投入这么多资源在北约保护你们欧洲啊，同时也体现我在欧洲的利益。我算笔账，我发现我投入这么多，我觉得我回报少了。我回报少的话呢，我就不值当，不值当啊，不值当怎么办呢？不值当我就不干了。所以为什么川普对北约这么恨？他觉得不值当。当然这是个逻辑啊，它是个理由，因为MAGA要全部回来的，我只在国内待着，我去那么远干啥？他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形成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北约实际上最终我们可以看川普对北约的态度，就是用交易的态度来看待北约。用交易的态度看待北约的时候，川普离开北约就不是疑问句，是时间问题。如果这件事情也是这样，那台湾就要考虑美国离开的问题。这篇文章差不多讲的就这件事情。那迄今为止我认为是华尔街日报最有战略性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并不是说美国川普马上会放弃台湾。美国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芯片。美国要是放弃台湾啊，那台湾真的要被中共占领，那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就会崩溃，所以美国不会这么干，也不能这么干，干不了。那但是美国会继续协防台湾，但是川普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台积电要把部分产能搬到美国去。那这个想法当然是基于对芯片产业的无知啊。这台积电是不可能把，因为台积电要把它的芯片厂搬到美国去，这家芯片厂也没办法运营，因为成本太高。事实上证明就是这样，它没办法盈利，它就是亏的。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川普政府的这个小算盘很清楚，你把一部分产能放到我这儿，万一你到时候出什么事儿，我这儿还有，这是不可能的。台湾当然这个时候他还在台上，我装个样子，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就是川普政府想办法把台湾的芯片产业挖空到美国，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发生不了。但是他是想要做这件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多卖武器。多卖武器的目的就两个，第一个我赚点钱呗，第二个呢，就是你有了武器尽量防卫自己。所以川普对台军售史无前例。全世界所有的美国总统都没有川普卖的多。所以习近平也没办法阻止。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这不能光我干，日本你也得参与。因为我们要齐抓共管，韩国也要参与。参与什么？协防台湾。所以你可以看最近韩国去挑衅台湾，把台湾改成中国台湾，这干啥？他不想嘛，这是跟台湾闹翻的，你怎么好意思让我？反正就是这种小算盘，都是小算盘。韩国其实对台湾来说，韩国不重要啊，韩国能向北守住朝鲜就不错了。关键是谁？关键是日本。日本参与这件事情有自身的需要，因为他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台湾对日本也很重要，所以对台湾来说，日本是未来具有战略影响的角色，所以日本会越来越重要。那与此同时呢，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会越来越具有交易性质。华尔街日报我觉得这篇文章点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当台湾议题不再是一个安全议题，它被放到了一个交易框架当中去的时候，台湾你们就要明白一点，就是你如果不对美国具有战略性的影响或者战略性的价值，你就他就会不要你，就不会不管你，他没有什么道德底线，他也没有什么道义责任，他就是觉得不行了我就不要了，反正我交易我就看怎么交易。那么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和分析。所以你可以看川普政府的态度，这个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就是跟这个有关，跟交易有关。他是出于交易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台湾问题，他跟拜登政府跟其他以前的政府不一样，以前政府这是一个安全问题，不能碰，这是底线红线，你要是动的话我就会威慑你啊，就这意思。那么另外呢，美国把主要的对手定义为中国，但是现实中的战争却发生在别的地方。华尔街还有一篇文章啊，还有一篇文章叫什么？叫我刚才念的不准确啊，叫美国把主要对手定义为中国，但现实中的战争却发生在别处啊。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也很有趣啊，他说呢，美军这篇报道他讲了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呢？美军现在在中东啊，因为伊朗战争正在中东消耗它的战略资源，而美军在中东消耗的战略资源本来是拿来应对中国的。那从2024年开始，驻日美军、驻韩美军他们的防空部队都调到去中东啊。那么去年2025年又是大量的导弹连和士兵空运到卡塔尔执行拦截任务啊，成为美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者实战使用。那到了今年，伊朗战争放大的无限啊，伊朗战争前100个小时内，美军对200个目标发射了超过2000件 2000件导弹，2000个目标发射了超过2000件弹药，其中包括就是高端导弹，一个是高端导弹，一个是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美军正在快速的消耗防空拦截弹药库存。的报道说，问题在于这些消耗本来是为了另外一场战争准备的，就台海战争。那么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指出，中东美军在中东用掉的远程导弹都是印太战区关键时刻最需要的资源。他说，中国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而且是完全不同量级的对手。中国有大量的导弹库，有海军舰队，有工业体系。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军需要大量的弹药去打击海上的舰队和密集火力。他说，相比之下，伊朗的威胁要低一个等级。但现实是，美国现在的库存正在被多条战线同时消耗，乌克兰战争，这伊朗战争。所以呢，这些高端的这个导弹库存持续下降。2024年对伊朗的12天攻击，美军发射了超过150枚萨德拦截导弹，占到它历史采购总量的1/4。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发现伊朗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知道西方的导弹，我们原来以为乌克兰战争所谓的弹药缺乏只是不肯给乌克兰，现在才发现并不是，是他们真的不多。所以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出警告说，从全球库存中抽调资源会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特别在亚洲的应对能力。而且库存不仅没有补充，而且在持续的被消耗，其实消耗速度超过了他们的生产速度。所以美国内部对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这个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叫科尔比明确的指出，美国战线过长，美国过度的消耗它的军力会直接削弱对中国的威慑能力。而且现实决策中还在重复一个路径，就是航母，美国的航母从南海调到中东，美国的防空系统从韩国从日本抽调到中东。所以呢，库存从这个不断的消耗美军的库存，抽调消耗再抽调的循环。所以美国现在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业能力的问题。美国造船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就是造军舰的能力。所以美国的舰队维护很困难，美国的航母跨区域频繁的部署，它的强度也在上升，结果就是美军在执行这个现实的战争任务的时候，它的未来的战争能力在下降。所以这篇报道的核心结论很直接，美国正在用应对中国的资源去打伊朗，短期这是战术的选择，长期来看这就是一种战略投资。那我们现在看川普访问中国，看中美关系，你会发现两件事。第一件事，这件事情因为伊朗战争我们看得更清楚，就是美国现在处于战略脆弱阶段。为什么？因为美国在多条战线上消耗它的战略资源，而且这些战略资源它补充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它正式转向都未必来得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中国现在也处于内部混乱阶段，习近平军队大清洗，现在大清洗军工系统，然后他的各种问题都非常混乱，经济问题，然后明年开21大， 权力斗争问题啊。所以呢，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北约特别是西方阵营，或者是我们讲大西洋联盟，就是欧洲跟美国之间的联盟关系正在破裂。对中国来说，西方阵营的破裂对中国本来是个机会，他得到一个战略机遇，而这个战略机遇更多的是政治层面，不是军事层面。为什么？你从伊朗战争你看得很清楚，中国在军事层面的海外利益非常有限，而且海外资源更有限，又原因是因为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非常的薄弱，核心表达就是中国没有软实力啊。所以你说西方阵营，西方现在在自乱阵脚，但是对中共来说，它充其量就是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或者获得了喘息的时间。为啥？因为中共并没有，你可以看，实际上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吵吵闹闹不是现在，川普一上台这件事情就一直在发生。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共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做更多的事情。原因是啥？你看委内瑞拉也好，这个伊朗也好，中国啥都没做，啥都没干。那天有篇报道说啊，这个伊朗战争解放军在研究美国的战术。我心想屁，研究美国的战术怎么研究，武器装备都不一样，肯定有不同的战术了。美国的战术你学得来吗？你有那么多先进的武器，你有那么先进武器，你可以研究它的战术有意义。他研究他的战术跟他打仗，这我觉得很搞笑。这个根本不是打不打的问题。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川普政府在乱七八糟的搞一通，中方没有做过任何动作，没有做任何一次有动作啊。所以伊朗战争，特别是伊朗战争中中国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一个衰弱的大国，他根本捡不到任何的好处，他捡不到，他不是不想捡，他想捡，他捡不到。所以呢，就算是美国处于战略脆弱期，我也不觉得中国能够捞到什么好处。所以整体来说，西方对中国的判断还是误判啊，还是误判，特别是那些研究中国问题的那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还在用上升期的中国来判断中共当下的行为以及未来的趋势，所以基本上是误判，一直在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一直在喊狼来了，狼就是一直没来，他们不知道狼为什么没来，他们以为狼在那儿躲在某个角落准备随时冲出来，其实不是，其实狼已经饿得走不动了，他不知道啊。中共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力量，但是显然中共现在是力量不足，力有不逮，我认为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现在很混乱啊，西方的政治结构在瓦解，西方战后建立的西方政治秩序正在崩溃。但是实际上你看，中国反而很多时候成为这个崩溃的一个受害者，而不是得益者，他并没有得益。原因你后来我认真思考，我会发现为什么中国会是个受害者，因为中国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的成绩背后是啥？背后就是西方战后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这个国际政治秩序才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中国就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当中发展壮大，因为改革开放。 那你现在这个秩序崩溃，全球化是废了。全球化一废，最受损的是谁？就是中国，没有别人。中国是全球化第二大受益国，第一大受益国是美国，第二大受益国就是中国。那中国你现在全球化死掉了，对中国来说完全没有好处。全世界都在排除中国供应链，你想有什么好处？这就是现在的局面。所以，我们那天取了个题目叫“天下大乱”，这现在我们现在处的世界就是天下大乱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都持续的跟进这个伊朗战争。那有些网友呢就没那么感兴趣啊，我理解，我也会穿插的报道一些中国的新闻啊，但是那个是战争哎。我们还是不能够不管，这个还是很重要。大家还是有些网友没那么感兴趣，少看一点没关系，但是不能不管，一定要关注，一定要关注，这影响全世界啊！所以大家，请大家保持一些耐心啊！我们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好奇心就是你原来没有那么有兴趣的事情。你要想办法建立兴趣，这就是好奇心啊！鸣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加州有一个自由雕塑公园啊，我知道陈老师的，内容都是跟中国有关，比如新冠病毒雕塑、香港反送中雕塑等等。下个月初还有高志胜雕塑落成，希望王先生能关注和报道。我们一直有报道啊，陈老师很厉害。很厉害啊！观点，贪腐的柯文哲判得太轻了，他对台湾民主政治、社会秩序的伤害太大。OK，观点，现在推长户险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地方政府没有钱，敛财的借口而已，自己一分不掏，光对着企业拔毛。日本是发达国家，没有35岁失业。没有食品卫生问题，没有计划生育，没有环保污染问题，没有房屋质量问题，医疗效率高，没有药品安全问题，有社会救济，老人还有工作机会。日本老龄化的时候已经是发达国家，中国未富先老，还有一堆的债务。现在的老人都是当年光荣妈妈的孩子，体量巨大，还有上述一大堆问题。只会比日本惨烈，有日本的下场，那是三生有幸，前世修来的福分。长户险，网友说的非常的对，这是个敛财工具。但是啊，就算是敛财工具，也比啥都没有强，理解吗？所以建立一个这样的框架不是坏事，因为有这么多老人，而且有很多失能的老人啊，失能的老人很可怜啊，你没有工具不行啊。至于说这件事情能够办到什么程度，帮到多大的程度，我们看吧啊。打卡北京，有一位以前的同事住在石景山。他说，他母亲每周要从石景山赶到密云去照顾他的姥爷一天。密云属于山区，姥爷所在的村用水要自己压水啊，就自己那水井。老人70多了，如果没人照顾，连水都没得喝。OK，观点：台湾的半导体是产业集群落，不只是台积电。当进入光取代铜出在芯片上的角色时，聚落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当然是这样啊。我们通常叫产业集群，啊，就是一群一群的，一群一群，产业集群它就有很强的竞争力啊。 观点：中国用强权和人民的血汗干涉全世界司法。杨澜澜在澳洲现在还拖着，就是例子。我希望全世界联合起来切割中国。提问：山东的城投债务会爆雷吗？谁能担保它不爆雷？谁能担保它不爆雷？我觉得没有人能担保它不爆雷啊。提问：我最近看到一些工厂通过机器人将员工从10000砍到20人，这种极致的效率提升确实令人震撼。但我一直在想，当生产力不再依赖大多数人的劳动时，我们过去那种靠工作换取生存权的社会契约还转得动吗？这种转变对人类社会到底是解放，还是一种深刻的危机？深刻的危机来自什么？深刻的危机肯定来自专制政权呀，理解吗？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你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不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没看见过啊，10000人的工厂砍到20个人，我没看见过。因为10000个人砍到20个人，机器人肯定有问题啊。就算是10000人全部变成了机器人，那维护这机器人肯定不是20人。所以你这个消息我认为是不大可靠的啊。观点：狼想出门捞好处，但旧伤痕还没好。他看透了一个残酷的逻辑，在华盛顿的周期率面前，任何优待都可能只是暂时的租借。这一任总统不收拾你，不代表下一任不会逼你连本带利吐出来。这种先肥了再宰的政策反复，让狼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拿到的好处注定要在4年后变成绞索，那这口肉不吃也罢。我不知道你想说啥。观点：美国一直宣称能够同时打赢2场战争，拥有11艘航母、300多艘战舰，可是一个局部的伊朗战争没有盟友助力，他自己竟打得捉襟见肘，弹药也不足了。这个世界除了草堂白字还有什么？我从来不认为美国攻打伊朗有任何军事上的难题，这绝对不对啊！美国真的要攻打伊朗，放开手脚来打，没有任何问题。何况还有个以色列，这是不可能的。伊朗的军事实力跟美国是不可能挑战。你说捉襟见肘，这言过其实。我从来没有讲过，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有什么军事上的问题，没有，不存在啊，不存在。只不过呢，美国就算在军事上取得了完胜，这并不代表美国能在这场战争中达到他的目标，理解吗？达到他的目标。尽管川普没有目标，川普没有讲过他的目标，就是说军事上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最重要的。现在你变成了一个什么？川普现在的这场战争的目标变成让霍姆斯海峡通行，这不神经病吗？你这样。所以如果你要说他失败，他是战略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败，军事上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他怎么会打输？打不输的呀，打不输的呀。就算司令员是个饭桶，他也输不了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显然美国对伊朗低估了伊朗，就是说川普作为叫什么纽约建筑行业协会的出身的人啊，他无法理解这种伊朗这种政权，他无法理解，他没见过啊。所以呢，他以为一炸一打，领导一斩首，很快就投降了，结果没投降。他不仅没有投降， 而且到处在打，把中东打个稀巴烂，他这不瞎扯吗？所以他其实是低估了伊朗啊，低估了伊朗啊，所以他会这么被动，非常的被动。还是我觉得还是能力问题啊，就是川普这个班子不行，川普这个班子不行，有那么厉害的武器，仗能打成这样也是奇葩啊。提问：你对学习英语有什么建议？移民美国需要什么样的英语水平？我没什么建议，我是个失败的案例，我仍然不讲英语，我出门我也不讲英语啊。因为我毕竟年纪大了，我不想再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我太太做得很好，所以我就靠我太太得了。我对我来说英语是阅读是没有问题，但是我沟通还是有问题，反应不过来，脑子不好使现在。所以移民美国需要什么样的英语水平我不知道，这个我是一个反面例子。我还是等着科技发达到足够地步的时候，我依赖科技跟别人聊天吧。我在美国，我现在在美国跟我交往的人都会说中文，他们都跟我说中文，所以当然也包括美国人。美国其实蛮多会说中文的人，当然是我的圈子里啊。所以我不是一个好的案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